今天有这个出家师父从缅甸来的，还有这个孟加拉国大概十几位。这个南传这个的修行的原则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三学，然后这个戒定慧，无三戒学。对于出家人，这个就会比较更广泛一点，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戒，非常的微细。对于居士呢，这个要持到五戒，那其实就已经可以了。最难的点其实这个无三心学，提升心，就把心准备好，去对于去开发智慧做好准备。一旦心准备好了，就来到最后一门课程，称之为无上慧学，学习认识生命、人、名色、身心的真相，去学习了解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明白实相了，明白名色、身心的真相了，也就是明白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了，就会放下。执着跟抓取，如果了解身体的真相了，就可以放下对于身体的执着跟抓取；如果了解到了心的真相，就会放下对于心的执着跟抓取。心不需要背负，不需要这个承担，心就会轻松、舒服、自由、轻松、愉悦、柔软，会很快乐。彻底的摆脱所有的痛苦，要想能够来到开发智慧，直到能够放下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把基础打好。从龙坡的经验，这个最难的难点、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无三心学。无三戒学说啊，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无三慧学啊，别大家都以为是打坐，打坐啊，这个如果是正确的，不需要等到佛陀悟道成佛，因为这个。正确的禅定，这个如果有正确的禅定，正确的开发智慧就会产生，就会出现。如果这个他全世界到处修，到处都有在修的这个禅定，如果是正确的，那个圣者就到遍地都是了。龙婆出去看，一旦高僧大德说龙婆会修行了，龙婆就出去参访去看。这个道场，那个道场，看很多道场去参学，发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弱点，其实就是无三心学，就是认识了解正认真的去了解自己的心。大部分都会只会说到戒定慧。但是对于佛教徒的职责，真正的职责是学习，学习怎么做戒才可以升起，怎么做我们的心可以安住，怎么做才可以能够开发得了智慧。每一个部分，他都有他自己的方法。 初步阶段的戒是先去刻意去用心，说我们要持戒。作为居士，就要这个下定决心，说别让五戒给破了。有某些时段、某些时间，有机会可以去持八戒。有些人会持十戒，作为居士持十戒是比较难的，不能够用情，不能使用金钱。作为出家人是有，比丘是有227条戒，还会有这个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戒。我们持戒，无论是多还是少，那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角色跟身份。作为居士，不需要去持出家人的戒，持居士的戒，好好的去持居士的戒就可以了。仅仅只是5条戒。就可以证悟道果了。初果、二果这样的持五戒就够了，就可以做得到了。但是要想提升来到证悟三果，应该去持八戒，那个会更匹配。要想来到苦的终点。必须要很认真的去持戒。初步阶段的戒是一条一条的，先下定决心说不要持5条戒、8条戒、10条戒，先有这样的决心。这个称之为有动机去回避，去在牲口上面造恶业，5条、8条、10条之类的。初步的阶段是在于刻意的去不去破犯。如果我们持戒，如果这样去持一条一条的戒，这是很累的。如果我们完全能够提升觉性，能够提升上来，持戒就会非常的简单了。因为一个人破戒，是因为他缺失觉性，被烦恼习气控制住了。如果有觉性，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保证不破戒，因此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提升的其实是觉性。这个提升觉性的这个门课程，其实就是那个修习4念处。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去修习4念处，自动自发的戒就会产生，因为一旦烦恼习气升起，觉性就会及时的捕捉到。烦恼习气会灭掉，我们就会不破戒。破戒的人是因为被烦恼习气牵着鼻子走了。因此修行最重要的点，要想能够提升戒学、心学、慧学这三门课程，我们是透过修习4念处来提升的，来获得的。这个修习4念处初步的阶段，必须要有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给心待。平常的时候，心会不停的流窜，就像这个流浪者、流浪狗，然后不停的流窜。哪个地方有吃的，然后就吃，没有吃的就饿肚子，就很难，很困难。初步的阶段，我们也想能够提升觉性。禅定智慧，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临时的家，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身体。微细一点就是感受和这个心念处，这个是更微细一些了。最高的其实就是法念处。这会看到整个过程，运作的过程啊，不仅仅只是看到境界本身，而是看到整个过程，就知道说，哎，苦是怎么升起的，苦是怎么可以不升起的，了解的非常的细致。五盖是怎么升起的，五盖不升起是因为什么？所有的善法升起是因为什么？不升起是因为什么？这个就会比较难。我们大家用。这个大概可以做得到的业处，大部分就会用身体。 比如说，有的人一开始是透过安般念，用呼使用呼吸；有的人用行住坐卧；有的人用的是这个动停。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用这些作为新的临时的家，用哪一种才可以称之为新的临时的家呢？大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就会失误，几乎100%的修行人就会死在这点。一旦说要观呼吸，心就会跳进去顶顶呼吸，去跟呼吸静静的待在一块儿，就只是获得宁静而已啊。运没有分离开，因为心跟呼吸啊，它联合在一块，聚合在一起，无法分离运，就无法继续修毗婆舍那了。在龙坡小时候，高僧大德让修安般念，龙坡就来西佛呼陀。起先呢不会修，就是观呼吸，心跟呼吸连在一块儿，不停的观下去。心开始宁静了下来了，呼吸就会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以至于来到这个停止在鼻尖这个地方，这个鼻尖这个地方一丁点小的动静，然后光明升起了，但是不知道这个重点，龙婆就去观光，可以浓缩，可以扩充。在自己能够说你那个浓缩或者是扩充这个光明，称之为这个取相。获得取相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获得进行定了。在进行定的时候是有玩具了的，心就会出去看外在的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可能就很多的那种这个领悟产生，会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这个龙破修禅定，就如果停在那一步的话，现在龙破应该已经走火入魔了。但是龙破就开始观察了，如果自己修习禅定，一旦光明升起了，可以控制的那个光，有那个一定层次的禅定，心出去看，能够看外面那些东西了，能够看天堂，能够看天神。那就必然能看地狱，能够看到鬼。那个时候，龙婆只是7岁而已，龙婆是怕鬼的人，所以自己就会知道了。如果心跟着光跑的话，就会出去看外面的事物。所以从现在起，不让心跟着光跑了，不把心送出，跟着走了，有光产生了，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不然心跳进去，心就会升起了喜，升起了乐，然后就会看到心仰赖于光，作为临时的家。这个心感知光明，跟光明打成一片，依然还是负担，心就会放下光，逆流到心里面来。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就升起了。这个心一旦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之后，这个称之为自己获得禅定了。正定啊，并不是指宁静，别翻译禅定，把它翻译成为宁静，这是错的。禅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禅定并不是指安住的心，而是说这个安住的心，安住的这个状态。有的人说安住的心，其实就是指心有正定的心。因此，如果真正的禅定，如果我们说到禅定，我们必须要说是指心安住的状态。龙婆训练获得安住的心，但是还不会开发智慧。 直到遇到龙伯顿长老，才认识开发智慧。那个时候，心就只是安住而已，哪个地方也走不了，只卡在那个地方很久。一旦修行，不停的修行，龙婆就观察这一代人呢，不同跟龙婆是不同的那个代了。这一代是属于禅定很短的一代，散乱很严重，外在的那个引诱烦恼习气的诱因特别的多。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是比较简单单纯的，没有什么复杂的，生活很简单，这个吃也简单，住也简单，会引诱让心散乱的这个因素是很难找的。但是这个时代，有的只是引诱烦恼习气的诱因，尤其是手机，然后媒体，这个是最严重障碍道果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上网的话，网友那个我们的心就会散乱，去打坐精行，宁静很短的时间，把手机拿起来，那前面修的几个小时全都坏掉了。因此，我们要用修行的，像龙婆那一代的修行的方法来用的话，就很难很难了。这个时代是禅定很短的，就像龙婆所做的，龙婆用的是禅定来带领，用禅定带领智慧。接下来一旦娴熟了，就可以用到禅定跟智慧同步进行，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我们现在大家呢？这个就走不通了，大部分走不通了，我们就只能够用另外一个方法，也就是用智慧引领禅定。但是要想能够有智慧，这个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正定就是指心安住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让心先安住。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怎么修行都不会提升道果的。如果心安住了，我们才能够真的开发得了智慧。让心安住的方法，不需要去这个修这个龙走龙坡的这个方法修习真正的禅定走过来，而是仰赖于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不安住的状态。起步的阶段的建议就是，先要找一个临时的家，找一个比较简单的业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临时的家，其实就是身体。在龙婆开发智慧的时候，龙婆顿长老让龙婆用心作为临时的家，这就看到心时苦时乐，这个一会上一会不上，直到最后能够区分得了苦乐上不上不是心，心就会逆流进到心，然后看到心生灭。在眼耳鼻舌身意根生灭，滑进去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根方面的心，称之为四蕴，或者这个称之为这个，它称之为色受想行识，所以没有用色受想行心，因此训练观这个四蕴心滑去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所缘，这个是最微细的了。大家还没有来到这一点，现在大家必须要训练的是让心安住。一旦心安住了，才能够开发得了智慧，能够分离名色。如果心还没有安住，名色也没有分离，就会聚合变成一个整体。一旦聚合变成一个整体，就会升起错误的确定，说这是我，这是我的。因此，动手修行的时候，建议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比如用呼吸，别去紧盯呼吸，要去感觉呼吸，并没有让你去紧盯呼吸。呼气长也知道，这个吸气长也知道，他并没有教这个呼气长要去紧盯，吸气长要去紧盯，他并没有这么教。这个100%的修行人。光呼吸的100%的修行人都会去紧盯呼吸，那是不同的， 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紧盯呼吸，心就会跟呼吸连在一块儿，然后就只是宁静而已。一旦这个紧盯呼吸过去，就会来到这个，来到无色界，然后又继续去紧盯无色界，是无法开发智慧的。因此，我们要去觉知啊，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好好的听这个词啊，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并不是去直接去感觉呼吸，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境界就差别很大。然后就是感觉整个身体，就感觉整个身体呼气，感觉整个身体吸气，正常的去感觉，就是感觉全身。一旦我们不停的觉知下去，很快。心就会忘了身体，跑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我们曾经训练过呼吸，起了觉知，吸气了觉知。一旦我们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跑的时间就会不久，就会回来啊，这忘了呼吸了，忘了呼吸了，觉性就会升起，知道说现在自己迷失了。迷失一次了，知道这个称之为觉性升起一次了，再觉迷失，再觉知，再迷失，再觉知，这样不停的下去，不阻止，因为阻止迷失是阻止不了的，没有谁可以阻止自己的心迷失的了的，因为心是无我的，指挥不了。我们要有觉性，然后去修业处，比如说呼气觉知，吸气觉知，一旦心迷失，忘了呼吸。散乱掉了，就会迷失不久，就能觉知啊，这个迷失了。在及时的知道迷失的一瞬间，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喜悦安住的心就会自行的升起。安住的心是无法人为制造出来的，因为心是无我的，指挥它安住是不可以的，禁止它迷也不行。去修业处，然后有觉性，紧随着去观，不停的紧随下去，呼气觉知，吸气觉知。一旦我们缺失觉性，就会跑去想别的事情，忘了呼吸了。我们曾经呼吸到熟练了，就忘了时间不久，很快又会觉知了。哎，刚才走神了，走神了也没有意见，因为走神的心是属于不善心，不用拉它回来，把它扔掉。归零，从头开始，重新觉知，呼气觉知，吸气觉知。一旦我们升起了贪心，想觉知的清楚一些，我们的心就会跳进去紧盯呼吸，几乎100%的观呼吸的人都是在紧盯呼吸，就只是获得宁静而已，心。是没有办法安住的，心已经跑掉了，跑到呼吸上面去了。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说现在心跑到呼吸上面来了，跑到呼吸上面的心就会灭掉，升起安住的心。这个，如果我们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我们就会看到心就可以有好几种变化的形式。有时候会迷失，忘了呼吸，跑去想别的事情了。有时候又会跳进去紧盯呼吸，有时候又有在觉知，看到身体在呼吸，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彻底的迷失，另外是在打压，另外一个不没有迷失，没有走神，没有打压，是属于中道的，不停的训练下去，心就会慢慢的安住，不走神，不紧盯，一旦迷失掉。去想了，及时的捕捉到，心就会安住；迷失去紧盯，及时的捕捉到，心就不紧盯，就会安住。一旦心安住，多多的去提升，多多的去修，接下来我们就能够开发智慧。心如果真的能够安住的话，运就会自行的分离开，不需要去分离。如果刻意的去分离，那个依然在思维分析，依然还离毗婆舍那很遥远。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呼吸的这个、坐着的这个、动的这个，不是我， 这个身体不是我，苦乐在身体里面升起的苦乐，是这个来了就走的现象，不是我。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不是我，是这个过来了就过去的现象。善，所有的善跟不善在心里面升起的这些，不是我，是这个过来了就会过去的现象。一旦我们的心多多的去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色，也就是身体不是我，这个受，也就是苦乐不是我，想蕴，也就是记忆和界定，记忆不是我，有时候又记得，有时候记不得，指挥不了。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别说贪嗔痴之类的，不是我，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只剩下一个，也就是色蕴，色受想行，不是我，只剩下最后一个，也就是心。那怎么看？可以看到心不是我呢？起先我们就会看到，心在变化。是透过跟心同步升起的现象，也就是心所，我们就会看到乐的快乐的心生了就灭，苦的心生了就灭，善的心生了就灭，贪嗔痴的心生了就灭。这个依然还没有来到心本身，还是依然跟心所混杂的这些心。一旦我们多多的去训练下去，我们能分离的了，苦乐不是心。记忆界定不是心，造作好造作坏不是心，分离开，身体也不是我，把这个分离开了，就剩下心了。要想看到心生灭，那怎么做呢？这个心啊，是属于知者的心，必须要训练，直到我们的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我们才能够真的在这个阶段来开发智慧。觉性必须要很灵敏，禅定必须要很强大。禅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是在没有呵护的情况下。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别呵护安住的心，看到了吗？没有什么必须要，没有什么需要呵护的。一旦有眼根方面的引诱，看到眼根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安住的心就会灭掉，升起感知画面的心。一旦心去感知画面的心升起，很快，我们曾经训练觉性，训练得很熟练，心跑到眼根，觉性及时的捕捉的瞬间就会灭掉，就会升起安住的心。安住的心暂时的存在，一旦有耳根方面的引诱，有声音，声音比如说鸟叫声，心去注意，心就会跑去听声音，安住的心就会灭掉，升起了去听声音的心。听声音的心暂时的存在，因为我们曾经训练过心安住已经很熟练了。迷失去听声音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就是这样不停的交替进行。安住心是安住的，会迷失去想，迷失去想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安住的心又是另外一颗。一旦觉醒，及时的捕捉到心迷失去想，迷失去想的心就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又再次升起。这个必须训练获得。高僧大德称之为这个知者的心，知者的心事实上就是清明的心，就是心的本来的那个面貌状态。心的本来的面貌，它是清明的，它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训练来到真正的心本身呢？一旦我们来到心本身了。觉知、觉醒、喜悦的心、清明的心，不是为了呵护，并不是为了要去得到它。我们只是把它来作为，就像船可以跨越大海，只是工具而已。这个安住的心，这个清明的心，只是修行的一个工具。我们提升上来，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跑掉了。一旦及时的捕捉了，又会升起觉知的心，跑到眼根，跑到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跑到意根，也就是跑去想。 绝情即是的捕捉到跑到六个根本的心，安住的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每一个种类的心啊，无论是善的心还是不善的心，是苦还是乐的心，是好还是坏的心，每一个种类的心全部都生了就灭。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了，心啊，也不是我。我们只会让心变成智者也不行。一旦提升到心变成智者了，命令说不准迷也不可以。我们就不进去干预五蕴，我们就会如其五蕴本来的面目去感觉五蕴。五蕴是处在苦堆里面，对苦的职责是去这个知，而不是断。而不是进去去对治，而是去知，如生本来面目去知道生，如受，也就是苦乐如感受本来面目去感知感受，感知想悦也是借以界定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与感知行悦也就照作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的知道四蕴，也就这个知道这个心在眼耳鼻舌身意肝分泌如其本来面目去感知它们，不进去干预它们，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啊，我不存在。心本身，我们以为是我的，实际上它本身也是生灭的，也是无常的，是无法控制的事物，控制不了，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我们这样走，这样不停的提升下去，从戒定慧这样提升上来，开发智慧，多多的开发智慧，也就是不停的紧随着去观生灭变化，观，尤其是观心的生灭变化。不停地紧随着去观这个变化，直到有一天正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包括心本身也不是我，不是我的五蕴生，现在这个也是被心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也不是我。外面的整个世间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没有个我在五蕴里面，没有这个，没有一个我在哪里。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证悟出果的须陀洹，就继续进一步的去训练，有次第的去训练下去。也其实还是这个休息四年处，有决心去观身、去观心、如实观，也就是三法印。有决心观身、观心、如实观。我们要想能够如实观身心，必须要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观。看到了吗？心安住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安住的心，就无法如实观身心了，因为心有偏见，有偏袒。难吗？不难的。如果有次第的来修的话，首先持五戒，用这个下定决心持五戒。一旦我们有戒作为好的基础了，要想来训练心，那就不是难事。如果一个没有戒的人，心很坏，一整天是散乱的，那个什么好事也做不了的。因此，有决心，不停的去观察自己的心。心如果有上升起的，知道有不上升起的，也知道不停的紧随着去观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呢，去及时的捕捉到自己的心，这个是称之为这个心学的课程。而不是这个修禅定了之后让心宁静，那个并不是心学。心学其实就是修业处，什么都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像龙破训练的时候，龙破是呼吸，呼吸了之后心跑了，知道；心去紧盯呼吸了，也知道。或者有的人用的是行住坐卧，坐着也在觉知，站着也觉知。走，躺着也在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心迷失了，忘了身体，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及时的意识到，心去紧盯正在走的身体了，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跳进去紧盯身体了，心就会安住，就会正确，不走神，也不紧盯。用心作为临时的家，这个就会更难一些了。 我们的心变化速度非常快。我们观看自己，哪个烦恼习气经常升起，我们就用那个作为临时的家。比如像龙婆顿长老让观心，龙婆发现了自己是嗔心比较重的人。龙婆用心的嗔知道说有嗔，心无嗔知道说没有无嗔，就是用的是这个。起先呢，就选这一个，生气了知道，不生气也知道，生气也知道，不生气也知道，一整天生气啊。每一次跟尘接触，每一次都很烦躁，因为自己嗔心重。一旦自己不停的观下去，生气也知道，不生气也知道，生气也知道，不生气也知道，这个用的是嗔心。心有嗔作为临时的家，如果谁贪心重，也许用贪心作为这个业处，一看到这个也想着那样及时的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然后就不想要了，想得到什么很贵的事物，感觉到吗？一会想要，一会又不想要了，哎，不行不行，这个欠债，那个一会想要，一会不想要。那些贪心的人，贪心重的人就会光想要，就可以去光想要。因此，我们如果要用心念处的话，就看自己了。哪个烦恼习气经常升起，就用那个作为临时的家。龙破就是用嗔心，嗔心这个生气作为临时的家。一旦自己能观了一个，接下来贪升起了，自己也知道了。接下来更微细了，痴升起了，自己也能够捕捉到。接下来什么在心里面升起，全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先找以一个作为切入口，接下来就会扩充，能够感知到别的。有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女的，她叫做慈禧太后，谁曾经过她的名字的，举下手。没有听说过就很奇怪了，他是很有名的，谁知道说这个现在泰国的这个环球小姐她叫什么？谁知道的？不知道，比不过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这个更有名了。慈禧太后啊，她曾经说，告诉她的手下，她说她从来没有这个恨过谁的。这个手下说：“哎呀。”哇，您的心肠真好啊！咱观察说，他不恨的原因，是因为是他对谁生气，那个人就死了。所以，那如果他让他用这个嗔心来作为业处的话，就不行的，因为他不生气，不生气的，只要遇到谁不满，就把他砍头了。如果我们大家要用我们真实存在的烦恼习气，那慈禧太后她没有嗔心。没有仇恨心，因为他谁不满，就直接就砍头了。我们大家有，比如我们谁结婚了，谁有老公的，举下手。男人也有的，现在也有，现在男人也有老公。有的人会又会想别人的老公，他们真的很坏，这个五戒都没有啊，让自己。这个自己名义上是一个修行人，但是五戒没有，这个是最这个不可教的人了。这个因此我们要看自己啊，哪个烦恼习经常升起，就用那个作为临时的家。龙婆看到一会生气，哎，一会又消失了，一会生气一会消失了，就这样，接下来就会看到所有的行运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起先会看到生气，接下来看到贪，看到迷失，就会越来越微细。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临时的家。但是，建议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身体，用心作为临时的家是很难的，因为心逃得很快，很快就跑了。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身体从来没有逃到哪里去啊，游的只是我们逃离自己的身体，忘了自己的身体。因此，身体动来动去，一整天在发生，去觉知它，行住坐卧会久一点了。比如说，坐着迷失5万次了，但是动了觉知，动了觉知呢，这样会更简单一点。我们坐着，我们有在动吗？这个在动啊，呼气、吸气吗？这也在动啊。因此，事实上，我们的身体一直不停的在动啊。接下来，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动的这个身体，不停的去觉知。 身体动也觉知，身体静止也觉知，不停地去觉知。心一旦跑掉，及时的知道；心去紧盯身体，及时的知道。常常的训练，心就会安住。一旦心能够安住，运就能够分离得了。就会看到色、受、想、行、识是不同的部分，然后开发智慧就会发生。觉性捕捉到这个色，也安住的心，就会看到色不是我，不是我的。心是安住的，觉醒捕捉到感受，就会看到感受不是我，不是我的。心是安住的，觉醒捕捉到想运，记忆界定，就会看到想运不是我。心如果是安住的，觉醒捕捉到行运，造作好，造作坏，就会看到行运不是我。心如果是安住的，就会看到心在六个根门生灭，就会看到心也不是我，不是我的，我不存在。我不存在。这个前几天，龙婆不知道谁说过，记不住了。他说，在缘起法里面所谓的这个身呢，其实就是老子的身，就是老子的。这个是说的这个有点不太直接。真正的身其实是指心啊，把六个根门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扑过去抱起来，心把它抓取起来，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那个才能够称之为身。如果身就是老子的，出国的圣者已经看到老子的不存在，因此出国的圣者身已经彻底的止息，就毕业了，就不用再出生了，不对的。也就是有的那个说的这种，这个表达起来看起来很好，很酷。但是跟境界并不是完全相匹配。我们去训练修行，不需要学太多的什么东西，不然越学越离谱的。然后要看事实，不停的观下去，什么都称之为身。获得实际上六个根本，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身。身彻底的止息是什么？身彻底的止息，也就是心不再去抓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才是阿罗汉的境界，因此身并不是老子的，老子的并没有这个境界对应，仅仅只是错误的想运，是错误的去界定，错误的去想，错误的相信，那是属于想颠倒、心颠倒、这个见颠倒，它并不真的存在。在真实的事实里面，其实我自始以来就从没有存在过。因其身并不是指我的这个身是有真的境界对应的，心进去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现在有很多弘法的人，很奇怪的，看起来很好。但是根本斗不过烦恼习气，因为并不是这个真实的、究竟的，而是想象出来的。因为不修行的人，去有教修行这样的人也有，都是想象出来的，并没有学经典然后去教经典的人也有，这个就会更离谱了。怎么做才安全？持五戒，然后有觉性。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就是这样去训练自己，不用学什么太多的，就去从事实中去看，有一天就会看到这个身、这个心，或者是名色，或者这个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我的不存在。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去断我的，我们修行直到能够断。这个有我的错误的见解，因为我的一开始就不存在，那是我们自己的误解。因此，身并不是指我的，身它是有境界去对应的。好，讲法就讲到这里。今天有很多出家人，所以就会讲的稍微复杂一点。1号。1号修行是精行打坐，在回身的时候看到心， 变化。有时候会看到这个造作苦乐变成一团一团的冒起来，看到欲望，然后产生一团苦，心不喜欢，所以就会造作别的情绪来逃避那种状态。看到那各种各样的状态是透过想蕴来看的，因为看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状态了。觉得说定力不够，是真的看见还是想出来的？看到明法、色法是不一样的。色法是看到当下的这一刻的色，明法是称之为当下，连续当下。这个明法先升起了决心，才知道先生气了之后，决心知道说生气了。决心不会跟烦恼习气同步升起，因此你紧随着光，称之为随后而光，这个是对的。随后持续的观心，现在你的决心太弱了，痴掺杂进来了，把心稍微退出来一丁点。就待在这里，然后修禅定，就从这一点来修，就是在觉知的这个点来修，而不是带你让心去昏沉。痴又开始掺杂进来了。建议去修习这个禅定，去动。去做家务，去做什么？去动了之后去觉知。如果打坐，从你修的这个程度来的话，心就会昏沉，就痴就会掺杂进来。去动了觉知，动了去觉知，去修，别让它连着于这个如如不动的禅定，别连着于昏沉。二号。进行3个小时，打坐5分钟，修行了之后进步了退步，从错误中学习。以前用的是佛陀作为临时的家，但是前过去的4个月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来代替，因为心没有力量。最近身体不太健康，我这样的修行可以吗？可以的，去修吧。但是现在不对，感觉到了吗？你专修心，专修让心静止，别去专修心，要去这个感知到心的造作，别去主动去造作心。修行人几乎100%的都是在造作自己的心，要去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别去专修它。现在也在专修，你能感觉到吗？当下这一刻的心跟你没有在修行的时候不一样。你能够看得出它的差别吗？在你没有修行的时候和你刻意修行的时候，心是不一样的。在没有刻意的时候，心可以不停的变化，我们只需要有决心，不停的随观。在刻意修行的时候，就会静止不动。没有什么可以关的，因此别去把心锁在静止不动里面，放开让心去工作，然后有决心紧随着去关。三号，三号，这个觉知这个身体的动和休息安般念，嗔心比较重。最近的压力累积很大，越工作压力越大，世间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曾经念过佛陀，然后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左胸口这个地方，一旦这个觉知的时候，这个觉知就会放在这个地方。这样修有什么好处呢？也没有什么错，擅长于哪个就选择哪个。但是如果你的心跑在这个地方，你及时的捕捉到。心离开这个地方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心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不重要，那个不是重点。龙婆曾经请教过龙婆顿长老，说长老心在哪里？长老说没有地方可以安， 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我们想把它放在哪里都可以，但是一旦跑掉了，要知道它跳进去紧盯了，要知道。丝毫拼命的在做这个玩，在做作业。四号在固定形式是透过念经进行2个小时，用身体动作为临时的家，打算一天一次连续进行3个小时。那个时候有决心去觉知身体的动，同时觉知呼吸，心作为观者，看到各种各样的造作升起了自行的灭去，而且能够分离开。在现实生活中，现在依然会被嗔心控制住头脑，请求龙婆开示，那就先去苦吧。有一天看到生气了苦，就自行不生气了。别去让心静止不动。四号，专修让心静止不动。你现在，别去打压它放开。生气了，知道生气；迷了，知道迷。松开，别去这个很紧的去摁住它，不用刻意松开，只是正常的去觉知，甜甜的笑一下。你的脸笑了，但是你的心笑吗？你看得出来吗？心不愿意笑，你看出来吗？这个就是你这样能够感觉到就不错，去这个及时的知道自己真实的状态，别去打压，别去紧盯，去觉知，别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心跑去想了，知道去觉知，但你让心昏沉下来了，也觉知。对，就是这样觉知，看到了吗？心变了，心能够自行变化。这个又开始静止不动了啊！五号，修行看到心这个造作上造作不上，无论还是好还是坏。散乱还是安居，全都是一样在变化的。有一天伸手去拿这个水杯，看到画面变成一张一张的快速的闪过的样子，请求龙婆开示，去继续用功。比如你看到这个画面变成一个片，一张一张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这个是对的。每一个画面全都是生了就灭的，所有的感觉都是生了就灭，轻松的去觉知，自然的去觉知，有在觉知，然后决心觉知到五蕴的里面什么都没关系，全部都在世，都能够事前上反应。现在迷了，心跑掉了，身体点头觉知，轻松的去觉知，别让心跳进去紧盯。比如像四号，就是进行，在进行了之后，心连在一块，还是三号还是四号，已经记不住了。说进行3个小时，还是二号进行了之后，心。好，跟身体连在一起，必须及时的捕捉到。我们必须要以圈外人的角度去看。五号不错，去继续用功。六号，每天打坐经行1到2个小时，早上做简短的诵经。 偶尔会在佛日持八戒，白天观察身心的变化，依然还在控制心，但是心没有太多的挣扎了。年底，这个可以在寺庙出家，请求龙婆这个开示，活在当下。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修行是为了要看到身心的真相而已。7号，每天进行1到3个小时，日常生活中感觉身体的移动。看到被觉知的对象灭去，看到头顶和胸口的苦受交替生灭，看到身心被苦逼迫。早上醒的时候，看到胸口中央苦受升起的又灭去，请求龙婆开示。修行很棒，继续用功，修行得很好。8号。每一天修行，但是做事变慢了，是因为心很急躁。日常生活中诵经、诵经、打坐，正常的去尽自己的职责，心有时候时强时弱，一直不停的在观察自己，看自己的身口意的背后的动机，努力的去这个。很好的持戒，以呼吸作为朋友，每次修行心都会很振作起来，但是依然不自然。请求龙婆慈悲开示，就是这么去观下去，就会自然越来越好的。好，今天就到这里。